从前的一般的君王也好，一般的宰相也好，他们家里边呢都是美女如云呢、啊，都是一排一排的排列在下边的，那么也就是拿这些美女来做一种炫耀，向别人来夸赞自己多么的有钱，多么的有势。那孟尝君当然也不例外了，所以他家里面的这些妻妾就很多了，所以都是一行一行的排在下面，这个就叫做下层。君家所管有着以义耳，那么你家里面所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义。这个义字就是讲义理、这个义字就是讲义理的道义的，你们家里所缺少的就是道义。你们的金钱不缺少，珠宝狗马不缺少，美人不缺少，所缺少的就是道义而已。妾以为君是义，所以我个人呢帮你买了一个义字回来。这个妾字也是自谦词，代表冯轩自己，所以我帮你买了一个义回来。孟尝君就很奇怪，是义奈何，这个义是怎么买法呢？你怎么会给我买一个义回来呢？曰：今君有区区之县。他说现在呀，你只有一个小小的谢国，因为这个谢是他的封地呀、只是齐国的一个小小的县份。那么你有了这一个谢的地方，不抚爱子其民，这个抚爱的抚字也是当爱子的意思。你不去爱护你的人民，你不把你的人民当作儿子一样的爱护，这个叫做子其民。从前的君王爱护人民，就像是父母爱护子女一样，所以人民称为子民。那现在冯轩告诉孟尝君说，你仅仅有一个谢国，你不爱护你的人民，反而鼓励之，你还去从他们身上来剥削，还要他们给你多少多少的税收，还要他们还你多少多少的债，你不爱他，你还要剥削他。臣妾缴君命，所以我啊假充你的命令，我冒充你的命令了，以债赐诸民，把他们欠你的债通通还给他们，不要他们还债，应烧其卷。因此我把这些借据，把这些证明通通烧掉，烧掉了就表示这笔债就勾销了，名称万岁。所以当地的人民大家都高呼万岁，大家都非常的感谢你。乃臣所以为君是义也，这就是我帮你买的义。这个义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冯轩讲了以后，孟尝君听了非常的不高兴，不悦就不高兴。当然不高兴呢，这么一大笔的钱通通都泡汤呢，这么多的债都没有呢，那对孟尝君来说，当然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啊，损失了这么一大笔的钱，他心里头很不高兴。但是表面上又不能够责备冯轩，因为是他自己说的，你看我家里少什么你买什么。那现在冯轩跟他买的这个义，那他也没有话说了，是吧？曰：诺。这个诺就是很勉强的说好吧，那你现在也很累的，先生休矣啊，你休息去吧。那孟尝君讲这个话当然是非常不痛快了，对这个冯轩的这次的行为感觉到很不满意。 后积年，以后过了一年，这个积年就是过了一年啊。那么过了一年的时候，这个齐王啊，为孟尝君曰，当时齐国的诸侯叫做齐闵王，齐闵王是一个很昏庸的君王啊。那么齐闵王啊，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孟尝君就不太信任了，就要想把孟尝君这个宰相的这个权力啊，把他削掉，就是不要他做宰相。所以齐王就对孟尝君说，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孟尝君原来在这个齐王的父亲手下就是做宰相，现在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孟尝君还在那里做宰相，而他这个齐闵王又对孟尝君不喜欢了，不信任了，他要把他换掉，所以就找一个借口，找一个借口就是说，我不敢以我父亲的臣子来做臣子。言外之意，那就是说，你是我的长辈，你是我父亲手下的臣子，那我不敢再继续的用你做臣子。那么实在的意思就是说，那现在就请你走路吧，我不敢用你了。那就是很明白的，就是要孟尝君下台。那孟尝君当然他知道了，孟尝君就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了。孟尝君救国于县，这个救就是去，他就回到他自己所封的国度里去，回到县的地方去了。他本来在朝廷里做宰相，现在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位至百里，当他回到谢国，还没有到那个谢国，还差100里的距离。所谓位至百里，就是距离这个谢还有100里的地方。民苦恼，西又引军到中，而谢国的人民，扶的老的，牵到小的，在路上迎接他，在百里之外就迎接他。那也就可见得这个谢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对这个孟尝君是如何样的爱戴，如何样的欢迎，排一条长龙的队伍来迎接他。孟尝君故未逢宣，这个时候孟尝君感受到了，感受到冯轩替他买的这个义，他现在看到了，所以他对冯轩说，先生所未闻是义者，乃今日见之，你从前替我买的义我不知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了，假如不是冯轩那样做的话，现在孟尝君回到这里来，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民欢迎他呢？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在百里之外扶老西幼的去迎接他呢？不可能。有这种盛大的场面，有这种热烈的情感，那也就表示冯轩替他买的这个义已经发生了效果了，已经有了反应。冯轩曰，狡兔有三窟，那个兔子啊很狡猾，它一定要有三个洞，因为它恐怕别人去捉它，它这个洞待一待，那个洞待一待，让那个打猎的人摸不清楚究竟这个兔子藏在哪个洞里面，所以我们称为狡兔。这个狡猾的兔子它一定要有三个洞，让人家捉摸不定，仅得免其死耳。他有了三个洞就可以免于一死，那就不会被这个猎人抓到他。那么现在冯轩对孟尝君说，今郡有一库，你现在仅仅只有一个洞，这一个洞就是说谢国这个人民对他如此的爱戴， 那么等于那个兔子只有一个洞而已。为得高枕而卧也，你还不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觉。所谓高枕而卧，就是睡得很安稳，高枕无忧。请魏俊复凿二库，他说我现在呀，再替你凿两个洞，等于那个狡兔有三个洞才可以免于死，你现在只有一个洞还不安全，我还帮你去再挖两个洞。于是孟尝君现在啊就相信他了，现在就知道冯轩的能耐了，他就给这个冯轩50架车子，与居50胜，一胜就是一架，就交给他50架的车子，还有500斤的黄金，西游余粮，到这个梁国去游说，梁国就是魏国，在现在的山西河南一带的地方。从前春秋时候有一个晋国，后来韩赵魏三家分晋，到了战国时候晋国就分成了三个，魏国是其中之一。那么魏国的首都在大梁，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所以魏国又称为梁国。现在孟尝君就要冯轩到梁国去游说梁国的诸侯，魏梁王曰，那么冯轩就对这个梁王说啊，梁王就是魏王啊，齐放弃大臣孟尝君与诸侯，他说齐国现在把这个大臣孟尝君把他放逐了，所谓放着就是赶走了，因为他现在没有做宰相了，就等于把他赶走了一样啊。他说现在把孟尝君赶走了，把他放逐到其他的诸侯那里去，这个诸侯的就是指的齐国以外的那些诸侯啊。当时战国的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那除了齐国以外还有其他的诸侯，现在齐国不用孟尝君，等于就把孟尝君赶走了，那么其他的诸侯就可以把孟尝君找去，等于我们现在挖角就可以把它挖去了啊。诸侯先赢之者，假如哪一个国家的诸侯先把孟尝君接到他那里去的话呢，富而兵强，一定能够使这个国家富强，因为孟尝君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宰相的做宰相的一个人才，只要哪一个国家把他找去的话，一定可以国富兵强。那么冯轩他是替孟尝君宣传，要想这个梁王把孟尝君迎接到那边去，那么一方面可以抬高孟尝君的身价，一方面可以给齐国一个威胁，那就是觉得你不用的人现在别人要用了，别人要用了，如果使他们的国家强大的话，那么齐国要受到威胁。冯轩的用意是在此，尤其在战国时候这个挖角挖得很厉害，只要哪一个人才，那就每一个国家都要想把他找去，人才越多就表示这个国家越富强，所以孟尝君那也就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了。现在齐王不用他，当然别的国家的诸侯就要想用他了啊。于是梁王西上位，那么这个梁王就听了冯轩的宣传以后啊，他就把这个宰相的位置空起来了，这个虚字就是空的，把这个位置空起来，让孟尝君要去接任，这个叫做西上位。上位的就是最高等的官位，也就是宰相的官位，把宰相的位置空出来，想请孟尝君去担任宰相，以故相为上将军，把 从前的宰相，这个故相就是从前的，把他梁国从前的宰相改为上将军，那就把宰相的位置就空出来了，就要请孟尝君去做宰相。遣使者同时派遣了一个人，这个使者就是派去的人，这个使字要读使，使者就是派去的人，就派一个人呢、带了1000斤的黄金，带了100架的车子，居百胜，100架的车子，1000斤的黄金，往聘孟尝君，就到齐国来聘请孟尝君到梁国去。这个聘字就是聘请他，好像我们现在学校里请老师要聘请某一位，好像政府要请哪一位担任什么官职都叫做聘。那这个梁王也是很大的手笔啊，来请这个孟尝君，花这么多的钱啊，1000斤的黄金，100架的车子，那这个价钱就非常高了。那也就是说，对孟尝君这个身价就很可观了。冯宪先驱，当到梁王派人去聘孟尝君的时候呢，那么冯宪就先回去了。所谓先驱的，他先走了。他先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要先到孟尝君那里，先回去，告诉孟尝君说，这个戒字就是告诫他，叮嘱孟尝君。他说：“千金重币也。”这个1000斤的黄金，这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所谓重币者，就是很多的钱。这个钱的数目不小。百胜，100架的车子呢，显使也，这是非常显要的使者。这个显字是很明显。那我们想想看，如果100架的车子在路上走的话，要很长很长的一条线，有100架车子到哪里去，每个人都知道了，那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就会传到齐国的齐王的耳朵里面，梁王要100架的车子，1000斤的黄金去聘孟尝君，那这个风声有多大呢？这个消息传出来有多快呢？所以那么冯轩他对这个孟尝君说，1000斤的黄金呢，这是很重的聘礼，100架的车子，这是很显赫的使节，这个显字就是很显赫很显明啊，浩浩荡荡的100架车子，谁不知道，谁没有看到呢？其心闻之矣，那么齐王一定会听到了，一定会有人传给齐王听了。梁使三返，这个梁国派去的这个使者来回了三趟，所谓三返，去一趟又回来了，孟尝君没有去，再去一趟孟尝君又没有去，这样子来回了三次，叫做三返。三次去迎接孟尝君，但是孟尝君都没有去，孟尝君固辞不往，他坚决的推迟了，他没有到梁国去，因为孟尝君也不过是一个故作姿态而已，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要想到梁国，他只是自己要抬高身价，自己要对齐王一种威胁的而已，表现给齐王看，你不要我，别人还要我，他也就是在齐王面前来显耀自己的价值，所以梁使三返，孟尝君并没有去，不过这个风声已经传到齐王的耳里面了，齐王知道这个梁王是多么的希望孟尝君到他那里去，那当然这样一个人才，齐国就不会放他走了，是吧？齐王闻之，果然这个消息被齐王听到了，君臣恐惧了，那么齐国的君臣都恐慌了， 为什么恐慌？因为他们知道孟尝君有才干，有能力，把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放走了，去帮别人做事，那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所以他们都恐惧了。遣太傅，于是就派遣了一个太傅，这个太傅是个官民，就等于是太子的老师，很高的官位。那么齐王就派遣这个太傅啊，赍黄金千金，这个赍是送一千金的黄金，还有文鞠二士，送了两架车子，这个士的是四匹马，拉一架车叫做士，二士就是两架车，文鞠那个车上面有许多的装饰品，那一架的车子装潢得很漂亮，叫做文鞠。送了两架很漂亮的车子，送了一千斤的黄金，还有一附件衣配的宝剑一根，这个附件就是配件，送的一把宝剑，还有一封信。这封信写给孟尝君，对孟尝君表示道歉，谢孟尝君，这个谢就是道歉。那么齐王送这些的东西给他，送一把宝剑，送两部车子，还有一千斤黄金，同时还写一封信给孟尝君，向他道歉。那这个信里面说，寡人不祥，这个不祥就是不好，这个寡人是齐王自称，他说我自己不好，悖于宗庙之税，这个悖于宗庙之税就是说好像是被这个鬼神迷住了，好像我们自己啊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鬼迷到了，被鬼迷住了，这个就所谓宗庙之税，因为宗庙是祭鬼神的地方，这个税字就是不祥的这些鬼怪就叫做税，什么东西作祟就是作怪，这个悖于宗庙之税是自己责备自己，鬼蒙了头了，这个就所谓我们现在讲的俗话啊，寡人不想悖于宗庙之税啊，我被这个鬼神迷住了啊，沉于惨于之臣，惨于之臣就是一些喜欢挑拨离间的，喜欢拍马屁的，讨好的这些臣子，这个都叫做惨于之臣啊，花言巧语的这些都叫做惨于之臣，沉于惨于之臣就是说被这些的惨于的臣子所蒙蔽的，所迷惑的，这个臣字也是当迷惑的意思啊，开罪于君，得罪你了，我受到小人的迷惑，受到鬼神的捉祟，得罪了你，寡人不足畏也，像我这样的人呢，也值不得你来帮助我，这个不足畏，这个畏是帮助，像我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不值得你为我做什么事情，但是愿君顾先王之宗庙，我希望你呀，能够顾全我们祖宗的宗庙，先王就是他的祖先，因为孟尝君也是齐国诸侯的宗室，他跟齐国是同姓的，所以齐王的宗庙也是他的宗庙，那也等于我们现在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啊，我不好，但是你要为我们田家来着想，为我们的祖先来着想。孤反国，你暂且回到我们齐国来。这个反国就是回到齐国来。这个反字是回啊，不是造反啊。统万人乎，你来统治老百姓吧。因为宰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统万人就是统治万民，也就是请孟尝君 再回来做宰相。那么这个时候啊，冯玄见孟尝君曰，这个冯玄又替孟尝君出一个主意，他告诫他说，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一线。他对孟尝君讲，你如果要回去做宰相，你要提一个条件，那就是请求齐王把齐国宗那个先王的宗庙祭器把它在这个谢的地方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在谢来建立的一个齐国的宗庙，以后如果要祭祀祖宗的时候，都要到这个宗庙里来祭祀。那我们古代对于这个祖先的祭祀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国家亡的，这个宗庙也就没有了，所以宗庙所在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等于是首都所在地。现在要把齐国的宗庙要立在谢，那就加重了谢的地方的重要，加重了它的重要性。如果齐国任何的地方受到的攻击都没有关系，但是谢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够受到攻击，因为它是祖宗的宗庙所在，那也就是要尽量的保护它，等于我们一个国家的首都那样的重要。所以冯玄就替这个孟尝君计划得很周到，如果把齐国宗庙都迁到谢的地方的话，那这个孟尝君的地位就巩固了庙城。那么齐王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就把宗庙立在谢的地方。这样子一来，冯玄所贡献的这三个计划都成功了，等于那个狡兔的三个洞都已经打好了。环抱孟尝君曰，他就回报孟尝君，环抱就是回报，他就回去报告孟尝君说，三库已就，三个洞都帮你打好了，都完成了，这个就是完成，我替你完成了这三个洞，君故高枕为乐矣，你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你可以睡大觉了。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所以孟尝君在齐国做了几十年的宰相，无先见之祸，一点点的灾祸都没有，先见是很微小，连一丝一毫的过错都没有。这是谁的功劳呢？冯玄之计也，这是冯玄的计策，这是他的功劳。那可见的孟尝君他所养的三千食客之中，除了鸡鸣狗盗之外，还居然有这么一个人才，还居然能够替孟尝君设计了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计策，能够让他终身都无忧无虑的过日子。那我们看到的这篇故事，一方面欣赏到这篇文章的文词很流利很生动，尤其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好像我们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一样，这是一篇很成功的记叙文，也是一篇很有趣的历史故事。现在我们再继续的讲一篇《义田记》，作者是钱公甫。所谓义田，就是说田地的收入啊，不是归自己所有，拿来救济一般贫穷的人，那这个就是所谓义田。那么这个办法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是做社会救济的事业。那么在古代 也有很多人施行啊。可是创办这个义田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宋朝的范仲淹。范仲淹我们前面有读过他的《岳阳楼记》，他是宋朝的宰相，又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家、文学家，尤其他能够救济贫穷，能够帮助助人为乐，帮助人家，所以这个义田就是由他创办。现在这个作者钱公福，他写这个义田记，就是把范仲淹他推行的这个制度公诸于社会，公诸于世人，也是呼吁大家都能够学习范仲淹这个救济穷人的这种心怀，大家都能够乐善好施，尽量的把自己所有去帮助人家。所以这篇义田记呢，就是讲范仲淹创办义田的经过，以及这个作者他个人所发生的感想。这也是疏于记叙文，疏于杂记对。范文正公，疏人也，贫生好施与，则其亲而贫，疏而贤者，贤施之。方贵显时，自富过常人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主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兄长皆有善，则足之长而贤者主其祭，而食其畜纳焉。日四人一生，岁一人一间。这个一字在这里要当动词，我们读义，岁一人一间。嫁女者50千，再嫁者30千，娶妇者30千，再娶者15千，葬者如再嫁之数，幼者10千，主之聚者90口，岁入及到800户，以其所入及其所聚，沛然有余而无穷。四而家居世代者欲焉，与字要读欲。四而居官者霸其极，此其大教也。初，公自谓贵贤也，常有志于事矣，而帝位待者30年，继而为蟋蟀，即参大政。于是时有怒斥之入，而终其志。公既没，后世子孙修其业，成其志，如公之臣也。公既未充奴后，而贫终其身。莫之日生无以为念，子无以为伤，唯以失平活主之意遗其子而已。系宴贫众，必居雷马。桓子曰：“是隐君之次也。”晏子曰：“至臣之贵，父之族，无不臣居者。”母之足，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足，无动雷者。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300余人，以此而为隐君之次乎？张君之次乎？于是齐侯以晏子之伤而伤桓子。 余常爱晏子好仁，齐侯之贤，而桓子夫异也。又爱晏子之人有等级，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观文正之意，贤于他这个字里面有错的哈，贤于贫众，不是贤于身后，这里有印错了，你那个是不是身后？身后两个字改了。观文正之意，贤于贫众，其规模远举，又宜过之。呜呼！四至都山宫位，享万中禄，其底地之雄，居于之士，声色之多，妻奴之富，子乎一己，而主之人不得其门而入者，其少哉？况于失贤乎？其下为卿大夫，为士，领烧之聪，奉养之厚，子乎一己。主之人嫖囊为沟中汲者，其少哉？况于他人乎？世界公之罪人也。公至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必有史官疏之者，余可列也。独高其义，因以宜于世云。这个作者钱公福，他也是宋朝人，他中过进士，他也替皇帝草过诏书，那么他的文章写得很好。现在他认为范仲淹的这个义田值得宣扬，值得推广，所以他写这篇义田记，也就是希望一般有钱的人、有势的人不要太过于讲求自己的享受，应该要尽量的替别人来帮助一点。那这也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旨。一方面他这篇文章表彰这个范仲淹的义心，一方面也就是呼吁大家向他看齐，向范仲淹看齐。那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四段。第一段讲到范文正公，因为范仲淹他对宋朝的功勋很大，他死了以后封他为文正公，文正是他的谥号，所以我们称为范文正公。第一段就讲到范文正公他设置义田的办法，他有哪一些的人补助，好多好多婚丧喜庆补助的标准，他在第一段里头说明了。第二段讲到范文正公还没有显贵的时候，还没有做宰相的时候，他就已经立了这个心愿，他要救济贫穷。那么这个心愿一直到30年以后才达到，一直到他做了宰相、做了将领、做了主帅以后他才达到。可是在他死的时候没有身边留下一个钱，甚至于连他的丧葬费都还不够，而他的收入、他的薪水全部都拿来充作救济贫困的用场。这一点大概我们很多人都做不到， 他只有把这个失平火主的异性流传给他的子孙。那么在第三段他就讲到，古代的齐国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叫做晏婴，晏婴他也有这种异心，可是晏婴的异心同范文正公比起来，范文正公还要比晏婴更好，他的恩泽还留得更久远。那么最后的这一段是讲，有许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自己奉养得很厚，自己都享受得很过，可是对别人、对亲戚朋友、对宗族，那就非常的吝啬。那么更显出这个范文正公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到这篇文章，也是觉得这个作者他是用心良苦，他是多么的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温暖，让更多的穷人得到了救济。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段，范文正公苏人也，就是讲这个范仲淹，他是江苏的苏州人，他做官做到宰相，同时他又是打西夏的主将，可见的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在文的方面他的文章诗词都写得很好，在武的方面他又会用兵会打仗，替国家立了许多汗马功劳，甚至于连西夏人都很怕他。这是宋朝的一位文武全才。所以这里面就是介绍到他的这个义田的这件事情。平生好诗语，他平素，这个平生者就是他的平素啊，生平呢，他就很喜欢施舍别人，这个施予就是把自己的钱财施给人家，叫做施予啊。可是他送给人家他是有标准的，不是随随便便的送，他要选择，选择什么呢？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他所施予的对象，他是要选择那个亲属里面穷困的，疏远的朋友里面贤能的，这种人他才去帮助他。如果不合于这个标准的，当然他也不是随便的乱施舍。有些人不务正业的，有些人吃喝玩乐的，那这种人没有钱了，那就不值得去帮助他了。所以他帮助别人有一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就是亲而贫，疏而贤啊。合于这种标准的贤施之，他都会帮助他，都会施予他。方贵显时，这个方是在他显贵的时候，这个贵显就是有地位有势力，叫做贵显。当他做宰相的时候，自富过常人之田千亩，这个自就是设置，他购置的最好的田，所谓富过，这个过是城外，在他家乡的城外，非常肥沃的田地，常忍，这个忍字就是丰收，谷子熟了叫做忍，常忍就是常常丰收的田地，那也就是说最好的最肥沃的田地叫做常忍之田。 这一片肥沃的田地就在他的家乡的城外。所谓富过，就是靠近城外的地方，叫做富过。这个富字是靠近。他在城外买了1000亩的良田，那么这1000亩他就号称为义田。为什么叫义田呢？因为这个田地的收入不是他自己所得，完全是救济别人的，就称为义田。好像我们现在那些演艺人员义演，他自己不收报酬，他收入的钱都捐助给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那这个叫做义演。所以这个义字就是为别人而不为自己的，都叫做义。他这个义田就是这个意思。以养济群族之人，他设置的这个义田就是救济他这个族里面的人。所谓群族，就是他们这个姓，现在什么救济基金一样。那他这个1000亩的义田就是救济穷人的基金了。那么关于他这个救济的标准是怎样呢？日有时，凡是接受这笔救济的人，每天他有规定的要吃多少米，所谓日有时者，就是每天他都会规定一个数目，每一个人给他多少的米。那么每一年呢，也规定一个人给他多少的布来做衣服。日有时